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主，你是眷顾保守我们的主，你是施恩于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主你更多丰盛恩典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也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也交在圣灵上帝的手里面，求三一真神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分享，使我们的交通都蒙你的悦纳，也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在上帝的引导之下的时候，神的百姓都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也求主特别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使你的百姓心里面刚强，使你的儿女心里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还是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吧。我们这个我们的学习就是还是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不是要这个逐节逐节的详细查考，但是我们是按章一章一章的这样来学习的。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好，那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马太福音第九章，那我们现在来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这个，我们一起来先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这样，我们这张书，因为马太福音第十章，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马太福音第十章，我想分享的主题是就是关于今天是福音和传福音啊，就是我们认识福音和传福音，因为这一章主要讲到有关于传福音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这个我们读一段，然后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段这样子的，我们把这一章这个可以一个通读的一起的一个学习。我们先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我读一节啊，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章一到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派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两个兄弟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好，我们先看这里，就是我们看这里的话，这是这四节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领受福音和传福音。好，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叫了十二个门徒，其实这就是设立十二使徒，这就是我们讲的使徒。然后他设立使徒，给他们权柄，能赶鬼啊，医治啊，然后就是后面就差他们出去传福音了。那我们说这里面这四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去看的时候就需要去注意的，我们说有几个方面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领受福音和传福音是两回事，对不对？因为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对不对？有一个卖主的犹大，我们知道卖主的犹大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参与了。但是卖主的犹大有没有信福音？卖主犹大有没有信福音？没有，他没信。就是犹大他虽然去传福音了，但他没信福音，所以他才会灭亡。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就必得救。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做过见证。我们说犹大灭亡不是我们自己想随便说他，说他太坏了我就认为他灭亡，不是这个。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过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因为这个人这个撒旦，我们看到说撒旦入了他的心，这个人不生在这世上才好。然后包括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说，你所交付给我的，那么我叫他一个也不失落，除了那灭亡之子，就是讲的犹大，是吧？所以这是主亲口说的，我们知道说犹大是灭亡的。那犹大灭亡就是我们说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说传福音和领受福音是两回事。我问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福音是怎么领受的呢？啊，我们是信，是不是？其实领受福音需不需要靠行为？需不需要做好事才能接受福音？你要接受福音要得永生，圣经下面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你就有永生了。所以简单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犹大做过好多事情，但是最简单的 这件事情他没做，就是什么，就是相信，他没有相信耶稣。所以你看他最后他说我流了一人的血了，他还要把自己怎么样，他去上吊，他不悔改，他跟彼得不一样，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主耶稣扭头看他一眼，他就羞愧，就出去痛哭了。然后彼得后来传福音为主殉道，是吧？那这个人他和犹大在这个阶段大家看来一模一样，因为他们都去传福音了，但是呢犹大这个人没有信福音。所以我们说，那你看到信福音就是接受福音和传讲福音，这是两件事情。接受福音的方式很简单，而且不要求你任何的行为，你的行为也加不上去，对吧？因为耶稣的救赎他做的工作是完美的完全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只要接受你就有永生。你说我信耶稣，不管我信的时候我自己多么软弱，我的信心有掺杂，影不影响我得救？弟兄姊妹，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年老的弟兄姊妹，也有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假设说有些人牙好，有些人牙不好，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一吃饭他胃口好，消化的好，有些人消化的不好，但是影不影响我们吃饭以后从饭里面得营养？不影响。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信心不影响你的得救，但你得有信心，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你说你怎么吃，不，这个饭的营养不在乎你怎么吃，它总会给你营养，对吧？但是你不吃是不行的。你说我看这个饭有营养，我就是看它我不吃，那这个饭的营养跟我有关系没有？没关系。你看了耶稣能救你，但你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的救恩就跟你无关。所以犹大这个人是没接受。那我们说，那接受福音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信，不需要任何的行为。但是讲到传福音，我们需不需要行为，弟兄姊妹？传福音需不需要行为？
需要。
因为你看到后面有讲的说到跑到各处去，对不对？你有权柄要赶鬼啊，医治病人啊，用方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传福音。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我们比较方便了，我们有现在的这些科技手段，互联网啊，好，手机啊，我们可以把讲道录下来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这些都是传福音的手段，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用，比如说用我的手机或者用录音机来接受福音，可不可以？接受福音必须是你自己怎么样信，你自己信。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的，说这四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很清楚，你领受福音和传讲福音这是两件事。领受福音只要信，传讲福音需要行为。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四节经文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说你去看这里的话，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时候主的十二个门徒，主差他们出去传福音，这个是不是主耶稣已经训练他们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是。还主耶稣在地上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大家知不知道？
三年半。
因为主耶稣基督三年半他就上十字架了，对不对？定了十字架之后复活，三日后复活，复活跟门徒再相处了40天，他就升天就走了。所以他训练门徒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跟彼得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年半，这个其实是他早期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到传福音来说的话，有些人认为说我信的太，我现在刚信没多久，我不敢传福音。我们说不，你看主的门徒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我们现在是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0章，一直到第16章的时候，主耶稣问说，你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他们才有石破天惊的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其实这个时候彼得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很清楚很完全呢？不是，他们对耶稣是谁的认识并不是太清楚。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鼓励大家，你领受了福音，照着你对福音的领受，你就可以传讲福音，你知道多少你就可以讲多少。所以这个是不要觉得说一定我要信主3年以后或者5年以后，或者我参加过什么神学啊培训然后我才能传福音，不是的。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自己受过一些神学培训，他就开始骄傲了，他就开始论断别人，批评别人，你都没学过我的课程你怎么能传福音，你必须像我这样子。其实这个不好，是不是啊？这个不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时候跟了耶稣多长时间，圣经上没讲，但是一定是早期，一定是早期。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那这个5到7章是不是登山宝训呢？对不对？5到7章登山宝训，然后8章9章直到第10章，其实门徒还有很多软弱，对耶稣的认识还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主已经让他们可以传福音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段，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看到。那我们再继续来读下面这一段，就是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好，读到第十五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好，弟兄姊妹读一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十五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那是怎样那去，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叫死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袜子，也不要带钱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应当当的。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
凡住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那我们再看这里的话，我说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一个要点呢，我就说传福音，哪个福呢，就加个引号，福音。什么意思呢，就你注意到主耶稣基督说，我差着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你们去传福音，是吧，吩咐他们说去啊，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去以色列家，然后你们去干什么呢，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你们找那些有好名声的人的家里面去住，然后呢要问他们的安，请他们的安，给他们带平安。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福音本身是好的，好消息是一种祝福，对不对，福音是一种祝福。所以福音是什么祝福呢，福音其实是整个宇宙当中，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祝福，最好的祝福，是不是，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因为有些人讲福音就是我们说我们反对，有一些人讲福音，有两种我都是反对的。一种就是有些人讲福音的时候其实不讲福音，老是讲地狱，老是讲地狱，老是讲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不是真理的一部分，是，但是你只讲这个就偏了。因为福音你看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讲说，你们去告诉那些人，谁不信我谁就下地狱，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你们去，你看让挡大麻风的得医治，被鬼附的把鬼给他赶出去，是不是，叫死人复活，叫得病的让他得医治，你看这是不是祝福啊，这是不是好处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它最重要的要点不是告诉人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福音最重要的要点是告诉你说上帝愿意祝福你，上帝满心希望祝福你，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他不是想压着我们做基督教里面的和尚，我们悔改，上帝让我们悔改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是罪人，不认自己罪，上帝恨得咬牙切齿，非让我们认罪不可，不是，上帝让我们认罪的目的，让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说，我们这些人因信基督，上帝就把天上的基业就给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因着福音的缘故，上帝把我们这些本来应该下地狱的人，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上帝他的意思，福音传给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给你祝福，给你祝福。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第二点的时候，你第一你要记得说福音它就是祝福人的。所以我以前看过有人做的福音单张，那然后用中国那个福字，是不是啊，我看到有做的那种，其实这个是很好的，这抓住福音的要点了，对吧。有些人说都不讲罪，其实人家也不是，因为罪不是重点，对不对，就是有我看到以前有人做的福音单张福，然后上帝要给你哪些福，1、2、3、4、5、6，其实这个抓住福音的重点。但是我怕的是另外有一种，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说的是啊，上你要下地狱啊，你要怎么怎么样。还有一种呢，不是讲福音，不讲上帝怎么祝福人，然后 一个人还没领受福音就开始跟人家讲，你要信耶稣，你就要走十字架道路，你要背十字架，你要吃苦，你要怎么样，你先把福告诉人，人家是因为有福，有祝福，有恩典，我甘心乐意，等一下我们还会讲，我甘心乐意走十字架道路，是不是？我知道上帝给我大大的恩典，我甘心乐意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才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第一，你要记得福音本身是祝福。第二，你要记得就是什么呢？既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他要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要把祝福带给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从传福音的心态来讲的话，你传福音给别人的心态是要让别人得好处。我不是为了把这个人拉到教会里面来，我就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得好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弟兄姊妹其实传福音应该得到赞赏的，反而被一些严苛的人批评。比如说有些人看到这个人生病了，那他就说，哎呀，你信耶稣吧，我相信耶稣会怜悯你，医治你。当然有时候话说过头了，稍微有一点不好，比如说你信耶稣你病肯定好，这个有点说过头了，对不对？但耶稣怜悯人，耶稣愿意医治人，对不对？对的。但是有些人不能讲这个，万一他没信了耶稣病没好怎么办呢？咱不讲这个。其实主是不是怜悯人的？主是不是愿意医治人？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因他受的鞭伤怎么样子，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怎么样，我们得平安。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所以传福音，福音既然是祝福人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你传福音的心态，你是想祝福这个人。你如果不想祝福他，你不要传福音。就你不想祝福他，你恨他，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你想拿刀杀他，那是传福音吗？那就不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任何人传福音，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这些的目的，我不是说希望让大家，我在这儿讲，哎呀，这么多人听我多高兴啊，好，越多人听越好，那我成了显摆了，我成了表演了，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来，每次来我是希望说我所做的工作能够使你们得益处，能够使你们得祝福。我们每一个传福人的传福音的心态也应该是这样，就是我去传福音呐，我就想方设法要让这个人得祝福。他生病了，我就说你信耶稣吧，耶稣怜悯你，是不是？这个人家里面艰难，我说耶稣有办法，是不是？这个人啊，这个还没有结婚，为婚姻发愁，说相信耶稣，耶稣肯定会祝福你的。那你凭什么？你不要拿着上帝的借花献佛乱给他摆，不是，我这不是乱摆，因为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上帝的意思他就是喜欢祝福人。你注意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恩典。上帝其实是实在忍不住才发脾气，你不要把上帝想象成为随时随地你的脚动一动没放好位置他都打你一鞭子，他不是这样子的，你是实在惹怒他了。比如说大家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你们他有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坏到一个地步，天使去了他们都要想跟天使搞同性恋，上帝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上帝还差天使去查清楚，然后才什么才决定降火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包括迦南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看有些人说为什么不雅各那个时候就让他们把迦南地就占了，圣经上面到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为什么上帝到摩西那个时代到约书亚那个时代才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呢？是迦南地的那些人到了过了430年，他们实在是恶贯满盈了，实在是太坏了，上帝才许可以色列人去把迦南地得回来，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心态啊，一定注意这一点。何况我们不是在旧约，对不对？我们是在新约。你传福音的心态，福音本身是一个福音，是祝福人的。你传福音的心态，要想方设法让人得祝福。这就是我的心态。所以我要给谁传福音，他是年长的也好，年轻的也好，年幼的也好，我总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得祝福，是吧？我总是想方设法。我发现，哎呀，他最近有些艰难，我为你祷告。你有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的时候，即便这个人没接受你传的福音，他也至少接受你这个人，对不对？他会觉得说，这个人你看他来找我跟我讲福音，他可不是为了把我拉到基督教里面去，他是想我得好处的。我还是一般人有基本的良心，对这种人他会不会很反感你呢？不会，是不是？不会。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传福音你有一个心态就是要祝福人。然后那我们说在这里第三点，我想跟这一段的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 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是不是人一定会接受呢？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所以那我们就说，那我给别人祝福了，我想方设法让人得益处，结果他没接受，我做的工作是不是徒劳无益的呢？这里面的经文说是不是徒劳无益呢？他说不是。主耶稣说，如果那家人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你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归给谁啊？归给你们，就是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传福音的人是包赚不赔的，包赚不赔的，你明白不？你去祝福别人，你心里面确实想他好嘛，对不对？结果他接受了，好不好啊？好啊。然后这个人心很硬，坚决拒绝，就是不接受你的福音，你也不是做徒然的工作，因为你所求的归给谁啊？归给你自己啊。所以你说传福音的人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是蒙福的人，你心里面带着一种要祝福别人，要使别人得益处的心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做你都不吃亏。你放心好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传福音我有点吃亏。你看我对他这么好，我一个热脸孔贴了一个冷板凳，是不是啊？我跟他讲这么多，希望他得好处，结果他不单不听，还把我嘲笑了一番，还不单不接受我所讲的耶稣，甚至把我们的主耶稣也嘲笑了一番。哎呀，我觉得早知我不跟他讲了。其实需不需要这样子啊？不需要，只要你讲出去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做福音使者，你只要把上帝的祝福发出去，这个祝福上帝不会自己收回去，这个祝福就一定落地，要么落在你希望祝福的人身上，要么落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你传福音不是徒然。但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读经仔细的话，你看主耶稣讲说你们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是不是？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你们先要把福音传到以色列家，传给以色列的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说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一，这首先是上帝他定的次序，福音首先是从以色列人开始的，是吧？圣经上帝首先是给从以色列人开始的，从亚伯拉罕上帝拣选到摩西写圣经，上帝先给他们。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注重上帝的次序。但是第二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是新约了，跟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新约的时候福音是传遍怎么样万邦万国，新约的时候福音是传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但是你要注意，但是这里面的经义原则我们还是有的，就是什么？你传福音还是要注意次序，是吧？上帝说先，你比如说我们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从教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呢，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四个层次，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次序我们需要去注意。就是你要明白这个属灵原则的话，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个你如果对自己的家人都不管不顾，说我出去传福音，我就是给别人传福音，我爸爸、我妈妈、我的儿女、我的姐妹，他信不信我不管，这个其实就把次序给搞乱了，这会影响你传福音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妻子怎么样啊，是不是？你爸爸怎么样啊？那你这个时候，我都不想给他们传福音，那别人吓坏了，你说这个人没亲情，连基本亲情都没有，他到底在干嘛？你这个福音就传不成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说，比如说你跟你亲人传了，等不等于你亲人一定会信？不等于，是吧？因为主耶稣还有讲说，其实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有的时候跟亲人特别难传，但是你有一个心是从亲人开始的，这才叫做正常，是不是？这才叫正常的传福音的心态。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这个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福音它是传一个祝福，是不是啊？福音本身就是祝福。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段，我们就是从第十六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我们读到第三十一节啊，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话，或说什么话话，到那时候必须自己担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要打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困过你们，就逃到那那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子骂家主是别欺，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到的要在床上宣扬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在阴间里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
以
不要惧
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好，那我在这里这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传福音的艰难和安息。就是你看到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传福音，我是想把祝福带给人，对不对？但是你想把祝福带给人的时候，意味不意味着说你因为你的动机是好的，你过程中就没艰难呢？
不是，
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怎么样进入狼群啊，这就是讲到我们传福音的这种艰难。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传福音会有这种艰难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再去看福音。怎么再去看福音呢？福音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和所有其他宗教的救法相比较而言，其实基督教的福音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基督教的福音不要求你靠好行为，对不对？佛教你得这个念多少句佛啊，你得做什么好事啊，你得搞这个搞那个啊。伊斯兰教他们一天你要做五个拜功。什么叫做五个拜功？就是每天至少祷告五次，早晨起来祷告一次，中午吃饭祷告一次，然后早饭一次，晚饭一次，睡觉前一次。他说必须做这些。然后那其他的有些宗教他是要求说你要读多少遍多少遍多少遍什么经，这个经那个经。比如说佛教有些人为了表示虔诚抄那个金刚经，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啊？有些抄金刚经说的妈妈生病了，为妈妈的缘故抄100遍金刚经，真的是手抄的呀，可不是送去这个店里面去打印的，打印100遍很容易一下就打出来了，他真的用手抄。但基督教最简单，但是基督教最简单反而是人最抗拒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人的罪性，人的罪性，人天生喜欢律法不喜欢福音。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得救吧，我就觉得合理，你跟我说啥也不做就接受钉十字架耶稣就得救，我觉得荒谬，荒谬，是不是啊？而且呢，你说这样说的时候别人就逼迫你。比如说你看主耶稣就定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其实是不是坏人呢？非常坏。因为按照罗马帝国的时候，不是每一个死刑犯都定十字架的，是最坏最坏的罪犯才定十字架。所以把耶稣定十字架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这个人是最坏的，所以比拉多才不肯。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怎么能给他定十字架这么严厉。但是犹太人说他违背我们的律法，我们没权柄杀人，你必须杀。然后整个城的犹太人都乱了，所以比拉多是为了妥协，怕老百姓造反，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强盗坏不坏啊？他不坏就不会钉十字架。但他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当时跟他说什么？今日你就要怎么样子？与我同在乐园。所以这个福音其实冒犯了很多人，你明白吧？因为很多人特别那些觉得自己是义人的，受不受冒犯呢？受冒犯。他觉得像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你说我们努力努力吧，或者轮回几圈吧，最后上天堂了，这还说得过去。你说那么坏的坏人，那么坏的罪犯，一信耶稣就上天堂，我们不单要反对，而且我还要逼迫你。真的，我们现在也有，我就是说以前那时候我看过这个，像台湾的时候，以前那是90年代发生过一个案子，就是那个陈进兴，原来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叫做白小燕，他的女儿被这个人其实是个杀人犯抢劫犯，把他的女儿给抓了，绑票以后跟他要了不知道是几百万，反正当时是很厉害的，要他赎金。
这个陈敬兴要赎金，白小燕他们筹措这个赎金，结果这个人把他的女儿十几岁的女儿给杀了，撕票了，就是俗话说的撕票，撕了票了，撕了票以后，这个人他还不甘心，他跑到这个当时南非还是跟台湾在建交，跟我们大陆还没建交，他跑到当时台那个南非驻台湾的这个一个领事馆的一个武官的家里面，把这一家人劫持做人质，他几个人拿着枪，然后这当时是轰动全世界的事情。他说我就要求一个条件，把我老婆孩子给我送到国外去，然后呢我这个给我多少钱，他就是这样搞。结果这个人他劫持那个南非武官的时候，南非武官其实是一家基督徒，他爸爸还有这个有他是这个夫妻两个人还有两个孩子，爸爸还有大女儿都被这个陈敬兴给打伤了，因为他爸爸跟他抵抗的时候被他打伤了，然后这个警察那边呢跟他谈判说这重伤号你得给我许可，把他们给拉到医院去治吧，是不是、啊、我们再继续跟你谈判。他就把这两个人拉走，那个小女儿当时吓得不得了，很小几岁的小孩子，他当时就想起来一件事情，想起耶稣爱我，他就画了一个心，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写了一个耶稣爱你，递给陈敬兴，连看都不敢看，递给他。陈敬兴其实当时拿到的时候眼泪就流出来，因为人家都当他是一个匪徒，是不是、啊、该死的人，结果这个小女孩居然说耶稣爱你，然后他当时很受感动，但小女孩不知道，后来他举手投降了，被抓到监狱里面。抓到监狱里面以后，还有当时有很台湾的牧师去做监狱施工，做监狱施工的牧师进去，他其实那个时候心已经软化了，监狱施工的牧师进去以后传福音，这个陈敬兴信主了，信主了，但是按照他杀人这个罪行来讲判了死刑，陈敬兴在监狱里面受洗，然后受洗之后执行死刑。当时台湾就有大讨论，怎么大讨论，这么坏的人进天堂啊，这么坏的人进天堂，杀人抢劫撕票，他们都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你们这基督教是疯子，是不是？其实基督教疯不疯啊？不疯。为什么？为什么陈敬兴这么坏的人可以进天堂？是不是因为陈敬兴改过自新呢？不是。是不是十字架的强盗改过自新？不，因为耶稣为他死，是不是？耶稣担当他一切的罪，这就是福音。其实这个福音才真正，只有这个福音能救人。但是按照人的行为，按照人自己以自以为是的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来讲的话，你让坏人进天堂，他接受不接受？他不接受，接不接受？所以我跟你讲，我说我刚才讲那个，我说你传福音的时候要带着祝福别人的心态去传福音，其实难得很，真的难得很。我们有时候我愿意给我爸爸传福音祝福他，但是那个人得罪我是吧？给我小鞋穿，还祝福他呢，是不是？巴不得上帝闪一个雷打一个电把他劈死，是吧？还祝福他。但是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像保罗讲的，其实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我就希望人人都得福音。这个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我真的认识到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该死，耶稣居然救了我，耶稣居然爱我，没有嫌弃我，这个福音感动我，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但是你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反感，不单是反感，一定有人逼迫你，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这些时候传福音，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遇见别人的逼迫，是不是、啊、遇见别人的逼迫。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算他逼迫你，愿意祝福给他，主耶稣前面说了，你把祝福给他，他不接受，这个祝福归给谁？归给你。所以你第一个要知道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艰难，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和合本的第26节到31节这里，它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不要惧怕，对不对？就是你要注意到一点，你传福音你知道你会遇见艰难，但是你也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讲的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才要怕他。就是指的说，谁其实有最终的权柄掌管人的生命和灵魂呢？上帝。而这位上帝就是差我们传福音的上帝。你从这个角度你不要怕，只要你时候没有到，谁也害不了你。大家就是如果你们去看使徒行传讲的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就是他传福音很艰难，抵挡的人很多，然后结果半夜的时候主在他身边坚固他，主说你只管放心去传，在这城里面有怎么样，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一听这个他就明白了， 就算有人打了他半死也不能把他打死，因为时候没到，是不是？因为时候没到，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依然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你首先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们不是传福音的时候先跟别人讲说传福音啊，先讲地狱，我们已经反对了。我们也反对你没有讲上帝的祝福，没有讲上帝大能，一味的强调传福音的困难，这个把好多基督徒给吓住了。我一点都不夸张，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不敢传福音？因为只看这一段圣经，哎呀，如同羊进入狼群呐、啊，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灵性比较成熟，他们可以，我不行，我还是不要传了。就像我们刚才讲，但这段话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已经跟了主耶稣三年才说的这段话？不是，很可能这个时候跟主耶稣这些门徒也许才跟了一年，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初信，初信的时候，但主差你放心好了。其实还有一些人比这十二个人更短时间跟着耶稣，结果出去传福音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读过的，就是那个加纳拉被鬼附那个人，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那个人当时主把他的鬼赶走，他怎么样？他什么反应？他说：“主，我要跟你走。”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别跟我，回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什么大事。”这个人就是当天经历的把鬼赶出去，经历的上帝的恩典，经历的耶稣的救赎，当天回去，他当天开始传福音了，没有任何的什么参加神学培训班呢，怎么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个人结果他传遍了，把他周围的城都传遍了，为什么他传遍这些没人把他害了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掌管。所以你放心，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鼓励弟兄姊妹勇敢传福音，不怕，是不是？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结合我刚才讲的第二点，你是带着一个祝福人的心态去传福音，你要不要怕？我不要怕。我跟你讲，就算你现在没信，哪怕你现在是信佛也好，信什么也好，我跟你讲耶稣的目的，我就是想给你祝福，我就想给你益处，是不是？同时我也知道，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不是圣灵做工的话，人不会接受的，是不是？但是我去做这些事情呢，我知道上帝去掌管。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说你看这一段，就人对福音那种反感。那另外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弟兄姊妹，其实人对福音的态度是逼迫、抵挡、反对，这是人犯罪堕落以后自然的反应。我说加引号的自然，照着人的本性应该得医治，对不对？应该愿意接受耶稣，但是照着人的罪性，人自然反应。所以你信了耶稣，一定是圣灵做工，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我之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还问我，她说她是在微信上面问我的，她说她几年前给她爸爸传过福音，但是这几年他爸爸都没有去教会，他说那到底有没有圣灵在我爸爸身上？我说你要凭着信心，我如果照你说的，我相信圣灵在你爸爸身上。他说那如果在我爸爸身上，他怎么不去教会？我说不去教会的原因可能很多，你得找找原因，你不要他不去教会，你一竿子扯回头说可能我爸爸都没有接受圣灵。我说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其实你看这个圣经来讲的话，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信耶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照我们自己的本相，绝对不接受耶稣。你不管是什么情形，你说，梁弟兄，我是那个时候生病，我信了耶稣，其实我的动机不纯，我就是想病得医治。或者有些人说我那个时候情感上面遇见一些挑战，家里面一些艰难，然后我才信了耶稣，我的这个动机不纯。我说没有一个人动机是纯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动机都不纯。但是你在不纯的动机里面居然接受了耶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是狼群，你明白不？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就会逼迫传福音的人，你根本不会接受他讲的耶稣。你不管他讲的耶稣，那你那个人讲的耶稣你讲的不太清楚，对呀、啊，他讲的不太清楚你都接受了，这是不是神迹啊？你这样去想才对嘛，你明白不？所以我们有些钉子没法啊，他讲的也不太清楚，我当时信的也不纯正。所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来了，说这就说明啊，你当初其实根本没信，你现在跟着我才能信。然后很多人就吓坏了，说哦，原来信了几年都没信，甚至有些人说我信了十几年都没信，现在才信，对不对啊？绝对不对。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定是你已经重生了，你 你明白吗？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定是你已经重生了，你可千万不要，我们所以我们以前也有弟兄姊妹有那种很严苛的说，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重生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不是，但你得问多一句，有些是很严厉的，你说不是的意思是什么？我说如果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重生了，我比我信的时候早，我阿们，但是有些人说我当初信的时候根本没重生，是乱信的，我很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这败坏人的信心。因为一个人就像圣经上面讲说，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是提醒我们的，说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人，有没有人会口称耶稣为主？会不会？拿撒勒人耶稣啊，上帝成为人啊，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照着罪人的逻辑来讲绝对不能接受的傻瓜的说法，是不是？上帝成为人，上帝怎么成为人呢、啊、怎么会有个神人二性啊？上帝怎么会钉十字架？像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在旁边开玩笑，是不是讥诮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居然被钉在这里，你有本事把我们一起救了吧，是不是？这就是他自然的反应。但他后来反应过来了，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这是圣灵的，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只要接受耶稣，一定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所以你不要怀疑这些，不要用知识。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知识称义？你用什么？因信称义。我对耶稣的认识一辈子都不完全，你必须看到这个。所以这样子你的安息不在于你信的完全，而在于耶稣完全。阿们不？
阿们。
就是你信一辈子你都不完全，你对耶稣的认识一辈子也不够深，但是耶稣对你的救赎在十字架上面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一点都不剩的担当你的罪，一点都不剩的把他的义全部都算给你的，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望，你要有这个信心，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一段。那么我们继续再来读，从32节我们读到最后结束，我们用启蒙方式再来读，我们来看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的十字架。32节到结束，我们用启蒙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受苦，女儿与妻受苦，媳妇与婆婆受苦。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贵，爱我的，内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了，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了，将要得着生命。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着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着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我在这里这一段就是也是大致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们不是每一节细细的分享，细细的分享我们分享不过来。就是我说这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的十字架。你要注意哈，基督教的标志是不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是吧？我们基督教那个标志那个十字架，其实它主要要表彰的，主要要表明的是哪一个十字架？是表明我们的十字架，还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但主耶稣在这里有讲说，我们如果不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阿们不？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讲说，这两个十字架你要搞清楚。有些人我说我看到有些文章，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文章我不太满意。怎么不太满？就是他讲十字架，但他不讲清楚是哪个十字架。他说有些教会没有十字架啦，有些教会没有十字架的这个样式了等等之类，但他不讲你到底说的是哪，没有哪个十字架，你是讲的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了，还是讲的说这个教会不鼓励弟兄姊妹背十字架？这是两件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两件事啊？耶稣钉十字架和我们背十字架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显然是两件事啊。我们背十字架和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两件事啊？绝对是两件事。我问弟兄姊妹， 我们得救是靠我背十字架得救，还是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得救？靠耶稣钉十字架得救。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是信钉十字架的耶稣，我是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流出的宝血，我就怎么样得永生了。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救的，我不是因为背十字架得救的。如果我说我背十字架得救的话，这就是行为主义，这就变成我靠自己得救了，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以前看过有一个画，他画的，他想表达的意思我可以理解，但我说我不太认同他背后的神学，就是画一个画，说一群人背着十字架往前走，有一个人背十字架觉得这个十字架太苦了，太重了，放下来咔嚓咔嚓咔嚓锯一段，然后走了一段呢，他又觉得十字架太重，咔嚓咔嚓又锯一段，然后再往前走的，结果前面有一个大深沟，然后进天堂了，有个大深沟，他把他的十字架往那一放。哎呀，
够不着了，
够不着了。然后他这个文章，他这个漫画想宣扬的主题就是说，上帝让你背十字架，你不好好背，最后你灭亡了怎么办？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啊，弟兄姊妹？合不合乎圣经？因为你得救是不是靠你背着十字架得救的？
不是，
不是。哎，但是有些人不，你看主耶稣说了吗？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吗？那这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所以我们说。圣经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信钉十字架的耶稣。福音是讲福音的内容，是不是讲基督徒怎么背十字架，弟兄姊妹？
是。
福音内容还是讲耶稣怎么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福音内容是哪一个，弟兄姊妹？
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然后我们怎么背十字架，是我们领受福音之后我们的生活样式，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信钉十字架的耶稣得救的，所以你必须先抓住这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说你抓住这点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信了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会不会灭亡？
不会。
会不会灭亡？会不会出现像刚才我说的那种漫画那样子，我背十字架觉得人家背十字架不吭声，我背十字架有牢骚满腹，然后最后到天堂门口了，上帝说，人家背十字架都背得好好，就你牢骚多，不让你上来，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其实我们有没有，其实人人都发过怨言，你同意不？只有一个人没发过怨言，那个人叫耶稣。摩西发过怨言没，弟兄姊妹？
发过。
摩西说，这些以色列人是我生的吗？你上帝，你让我带他们干啥？摩西有没有发过这样的怨言？发过，发得很厉害，跟上帝直接发脾气啊。摩西是直接跟面对上帝的人，跟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读圣经听上帝的话语，摩西是直接到上帝面前抱怨，你干嘛呀？这些人又要吃肉，我们千山的牛给他们吃够吃吗？上帝你干嘛给他们让我给这么苦的饿给我背？摩西在上帝面前这样的抱怨。所以摩西抱怨没抱怨？抱怨。大卫抱怨过没有？也抱怨过。大卫曾经说过，说早至少有一天这扫罗得把我给杀了。其实上帝有没有跟大卫说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啊？十几岁的时候就告诉他，对不对？所以人是很多软弱，所以你得救是不是靠你背十字架得救？对不对？不是。你信了耶稣会不会灭亡呢？绝对不会灭亡。那说我们说，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大家知道的，说你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不对？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靠耶稣钉十字架。第二，凡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凡接受基督的血的人，永远不会灭亡。第三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一个人只要接受了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的生活当中一定有十字架。就是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生活当中会不会因为你的信仰就一定会带来艰难呢？是不是就会有艰难？会的。就你信了耶稣，肯定有人不理解你嘛，对不对？同意不同意，丁子妹？有些人会挖苦你吧？会不会啊？会。你说哎，不，现在好多了，我原来我丈夫逼迫我可厉害，现在他接受了，甚至他也做了基督徒了。对，有些是这样，但是你丈夫接受了，等不等于你身边的人都接受啊？不是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前面讲，我们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只要你信耶稣，只要你信了耶稣，在这个世界当中就一定会有这个世界里面的十字架。所以你不是靠背十字架，背你的十字架得救的，但是只要你接受了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的生活当中就肯定有十字架。那我想讲的什么意思，就是但是每个人的十字架是不是你其他人一定能看见的？不是的。我在问弟兄姊妹，
亚伯拉罕有没有十字架？
有。
亚伯拉罕其实富裕不富裕啊？富裕。我相信其实我们当中现在能够跟亚伯拉罕比的人其实真的很少。你说谷歌呀苹果那些老总能不能跟他比？我觉得都有点比不了。因为人家亚伯拉罕那威风是君王的威风。苹果老总有没有养318个特种部队啊？没有。人家亚伯拉罕有啊。人家318个人怎么样子啊？出去打仗，把四王五王都打败，厉害不厉害？厉害。但亚伯拉罕有没有十字架？有。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你的标准，不要以你的感受来论断其他的基督徒。我们觉得说，哎，我觉得某某弟兄或者我认识这个谁那个谁肯定有十字架，因为家里有艰难呢，有逼迫。但是我觉得某某某某哪个弟兄哪个姊妹，哎，又有钱，然后呢家庭又幸福啊，儿女又孝顺啊，然后儿女甚至这个这也是做教授了，也是做什么了，哎呀，反正顺利的不得了。我觉得他没十字架，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有些时候人内心里面的艰难是你不知道的，是不是啊？这都是他的十字架，这都是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有了一种没有信耶稣的人所有的，他们所没有的那种艰难。没信耶稣的人生活当中有没有苦啊？也有，对不对？但你是因为接受了耶稣，你有一种苦是因为信仰带来的。比如说你接受了耶稣，别人有些人也会挖苦我们弟兄，对不对？你不是信耶稣，你不是说耶稣全能吗？对吧？我怎么见你信了耶稣以后没见你发大财啊？是吧？没见你开公司啊？我们其实这个时候艰难不艰难呢？也有艰难了。当然有些弟兄们应对的合宜，他得胜了，但不等于说别人没有把这种艰难给我们。这是不是因为信仰而来的？这是因为信仰而来。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些人，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肯定有十字架。但是你对十字架的态度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我怎么能够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是不是被人给吓唬的嗨唬的？就像有些人就开始改了，开始把阴性称义给改了，说怎么得救呢？信耶稣还不够，背了十字架才能得救。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其实我们说恰恰相反，是得救的人才能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证明你得救，你是已经信了耶稣，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才有十字架加在你身上。这样子我背十字架欢喜不？甘心不？我甘心。背十字架的时候难受不难受呢？难受，因为它是苦的嘛。十字架是苦的，是艰难的，对不对？但是苦中有甜，因为我有盼望。而且你越明白福音的话，你这个背十字架越甘甜。你明白吧？因为你明白福音了，你不像我们讲的有些，我不是说有些人都是故意的，有些人是福音理解方面对圣经理解他不透彻，所以他自己出现了矛盾。他认为说背十字架加上信心加上什么加上什么才能得救，我们说不。当你真的明白说我一信耶稣我就有永生了，哇，天堂多么好。我就说现在马上又快到春节了，是不是啊？现在12月份了嘛，马上这个圣诞节了。春节的时候中国就有一个大景观叫做春运，是不是啊？叫做春运。春运的时候其实国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慨。你看到有些特别到外地打工的那些人，他在车上辛苦不辛苦？辛苦。有些票买不到，对不对？有些买的站票20多个小时，坐也坐不成，站在那里，有的坐在行李包上面打个盹，然后但是他还要回家。他在车上面的辛苦因着他有一个回家的盼望，其实这个辛苦他觉得怎么样？值得。如果他觉得不值得他就不回去了，对不对？他也想回去见爸爸了见妈妈了。有些是在外打工，儿女在家里面，哎呀，回去见女儿了见儿子了，哎呀，归心似箭，20多个小时站着算啥呀，对不对？因为我有盼望，你明白吗？我们讲什么意思？你在世上背十字架的时候你有一个盼望，就像我们刚才讲，你信了耶稣，你知道说天国是我的，天上的基业是我的，诸般的祝福都是我的，所以地上的艰难就好像在火车上站几个小时一样就过去了，是不是啊？这样子我会不会不甘心背十字架？我不会。所以我会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越明白福音啊，你背十字架其实你 你的那种喜乐别人就奇怪了，这个时候你就有吸引力了，你就像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别人呀，这个人我明明知道他最近家里面也艰难，或者工作上面遇见一些挑战，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怎么看到这个刘姊妹那个王姊妹这个张弟兄这个他这么喜乐呢，哎，我得过去看，是不是我得了解一下，你告诉我讲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就像摩西一样说，咦，这荆棘被火焚烧居然没烧坏，我得过去看看，一看遇见谁了，遇见主了。我们也是，我们就是荆棘，但是我们明白福音了，被火焚烧，虽然有艰难，虽然背十字架，然后就有喜乐。他说这奇怪，这个人这么高兴，我得了解一下你怎么这么高兴，因为我信耶稣了，信耶稣为什么会高兴啊，等等福音就传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你是靠耶稣的十字架得救的，你是越明白耶稣的十字架，你越甘心背十字架跟从耶稣。那最后一点就是我想讲的，就是40节到42节里面讲的就是什么，你虽然背十字架，但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上帝奖赏我们。你注意这几节经文其实对我们非常的宝贵，宝贵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上帝是怎么奖赏我们的，你给别人递一杯凉水他都要奖赏你，你注意到没有？递一杯凉水容易不容易？其实啊，容易。这一段经文神的意思想让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他想方设法奖赏你。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是你做好了，比如说我们家如果请了一个工人来帮我打工，请他做钟点工也好，做什么家政，你得把我们家，我说了，你把客厅也打扫干净啊，把书房也打扫干净啊，然后什么油烟机要洗干净，如果他没洗干净我能不能满意啊？我不能满意，是吧？所以上帝对我们是不是这样要求的？不是，他说你递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你为我的名接待人，你为我的名受逼迫，你为我的名做什么事情我全部有打赏。这是什么态度？这是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明白吗？我们做儿子，比如说我儿子现在他5岁了，他帮妈妈这个，我们其实吃完饭了他也不会洗碗，他就帮忙把碗拿到厨房，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奖励，是不是啊？我们当然不是说一定给钱，因为他太小，那给钱把他败坏了，但是我们就鼓励他表扬他。他其实如果我们会不会，如果家里面假设我们家没有哈、啊，假设你们家里请了一个工人帮你打工的工人，他会不会端一个碗过去你说哎呀太谢谢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不会这样。这就是儿女和仆人的区别，所以上帝是千方百计要奖赏你。你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遇见的每一次艰难，所以旧约里面用很大卫的诗篇里面用很感性的话说，我们的每一滴眼泪耶和华都装在皮囊里，就是你为他受的艰难他全部都纪念，天上要奖赏你。会我们像约瑟那个时候在监里面跟那个九正坐在一起，对不对？结果九正出去高升了，他就把约瑟给忘了，对吧？他的出去2年了，突然哎呦，那个法老说做了个梦，不知道这个梦怎么解，哎呀我想起来了，哎呀这个我这太糟糕了，有个年轻人会解梦，他当初梦解得很对，他现在在监里又坐了2年，不好意思，现在叫他出来吧。上帝对我们会不会忘记？会不会忘记？一刻也不会。你做的所有一切为他所做的事情，这个，但是我们为上帝做的事情是不是为我们赢得了救恩，弟兄姊妹？是不是我做的好事使我进了天堂？不是，你已经进了天堂，你已经得救，然后上帝在这个基础上面，你所做的每一件好事他都预备好了天上的打赏，他将来在天上有给你丰功福的奖赏。所以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福音宝贵不宝贵？宝贵。传福音好不好？好。像我们今天所讲，你传福音的心态是什么？把祝福带给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艰难？有艰难，但是谁掌管？上帝掌管。我们是靠自己的十字架得救还是靠耶稣的十字架得救？靠耶稣的十字架。那我背十字架是被迫勉强的吗？不是，我明白了耶稣的十字架，我是甘心乐意的。然后我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我所做的每一件只要有一点好，天父就预备好了赏赐我。所以主耶稣在其他地方也有讲说，你们若舍己背下跟从我，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就是有一些赏赐今生上帝就给你，有一些赏赐是在永生之中，比如说复活的身体，那我们只能永生享受，对不对？比如说天上的住处我们今生享受不了，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美是我们今生你住最好的别墅也没法比，对不对？但是上帝在今生也会给你赏赐，因为他喜悦，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上帝喜悦祝福人，他不喜欢刑罚人，他喜欢怜悯，不喜欢祭司。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主耶稣说的，他喜欢连续，不喜欢祭司。你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们就把罪人都带过来了，你们才不会只觉得自己义才到我这里来。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到这些，说福音是宝贵的，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了，传福音是一件好事，照着你的身量去传吧，没事，是不是啊？传，把传福音的心态要让人得祝福，要使人得益处。他如果完梗拒绝，这个益处是归你的，是吧？所以你领受福音，有福不有福？有福。传福音怎么样？有福。所以我们是有福人，怎么样都是有福，怎么样子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